在我預備這篇講章的時候，有三分之一個的巴基斯坦是被浸在洪水下面。繼今年三四月酷熱的高温去到50度那麼高，然後來到夏季的時候又錄得破紀錄的雨量。聯合國估計今次的水災是有3300萬的巴基斯坦人受災情所影響，有50萬間房屋被破壞，70萬頭的牲畜被水沖走了，損失了的農地是接近400萬的英畝，包括棉花、小麥、蔬菜全部都沒有。為什麼今年的雨水會來得這麼厲害？專家相信是因為巴基斯坦在地理上處於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現在全球的氣溫上升，暖空氣就可以盛載更多的水分，於是乎一來到季候風的季節的時候就落更大的雨。再加上你知不知道，原來巴基斯坦是除了南北極之外擁有最多的冰川，當全球氣溫上升就令到這些冰川融化，於是乎在一些下游、在一些低洼的地區就接收更多的水分，特別是在一些窮困的地方，本身那個防洪的能力已經很弱，房屋的結構很簡陋，極端的雨量再加上冰雪的融化，就導致到今次這麼嚴重的水災。巴基斯坦人強烈地感受到不公義，因為巴基斯坦所排放的温室氣體其實佔全球的排放率不足一個的百分點，但是就是因為它地理的關係，令到它成為了氣候變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以上這句說話不是我說的，是英國廣播電台新聞報導所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呢，當你聽到報章上面出現一些好像巴基斯坦水災這一類的新聞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感受？我的意思就是說，當你聽到世界上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災難的時候，你會不會都有以下其中一種的反應呢？第一種的反應就是，我做不到什麼的，新聞說要重建巴基斯坦最少要100億美元，你話$100我就可以幫到手啫，100億呢啲咁樣嘅天文數字，我邊度揾到咁多錢？於是乎我哋唯有就係翹埋手，乜都唔做咯。第二種嘅反應可能就係唔關我事嘅喎，一來氣候變化唔係我製造出嚟噶嘛，咁就算你話幾唔公義都好啦，唔好入咗我數先。第二，隔咁鬼遠，我又唔熟悉嗰度嘅情況，好難做到啲咩嘅。咁於是乎我哋又翹埋手，乜都唔做咯。咁第三種反應就係、是、係咁噶啦，聖經咪一早講咗咯，好出奇咩？末後有七印、七碗、七號啊嘛，越接近耶穌翻嚟嘅日子，世界就越多災難，所以我哋做基督徒嘅應該加倍警醒，等候主再嚟咯。於是乎，我哋又翹埋雙手，乜都唔做。你覺得以上呢三種反應，邊種似係你嘅反應多啲咧？慢慢慢慢，我們的心就變得越來越冷漠，我們對不公義的事情就變得越來越麻木。哦，那教牧現在說要講一個這樣的話題，那我們就乖乖地坐在這裡聽咯，那反正聽完六堂之後又有下一個更加精彩的題目了，是不是？那悲慘世界這些東西聽了就算了。弟兄姊妹，今朝早我就是想回應這種基督徒對世情很麻木，甚至有些放棄的心態。我覺得這種心態出現，往往是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的身份、對於我們的使命是不熟悉所導致咯。為什麼我們什麼都不做啊？哦，因為單憑我一個人的力量，單憑這麼少數人的力量，根本就沒有可能解決這個世界這麼多問題，這麼龐大、這麼邪惡、這麼扭曲的問題，是不是？你叫我怎樣處理這個全球溫度上升，即是 global warming 一個這麼複雜的問題啊？你看巴基斯坦的水災啊，氣候問題是吧？又說地理問題啦，又是一個管治的問題啦，又是經濟問題啦，又是人性和良知的問題啦。那你叫我即是在哪個方面可以入手去回應一種這樣的問題呢？最簡單的答案就是，那既然解決不到了，就不要浪費時間去想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這一種的想法的謬誤出在哪裡？個謬誤就是基督從來都沒有呼召過你和我去解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問題咯。 In fact， 耶穌自己說有一些問題是不會在這一刻解決得到的， 你記唔記得咧？喺馬太福音第十三章裏邊咪講過耶穌講過一個咁嘅比喻噶嘛？佢話天國好似有人咧將種子撒咗喺田裏邊，啲人咧瞓咗覺嘅時候，仇敵咧就嚟將杯子咧撒咗喺麥子中間，佢就走咗啦。好啦，去到發苗吐穗嘅時候，杯子亦都顯露出嚟，咁僕人就嚟問家主咯，啊主人，你唔係將啲好嘅種子撒咗喺田裏邊咩？咁啲杯子喺邊度嚟噶？咁主人就咁樣答啦，哦，係仇敵所種落嚟嘅。咁僕人就問啦，咁你要唔要我哋將佢拔除咧？咁主人就話啦，唔好，因為你將杯子拔出嚟嘅時候，恐怕連麥子嗰啲根都拔唔埋出嚟喎。到收割之前咧，由得佢哋一齊成長啦。到收割嘅時候，我就會吩咐嗰啲收割工人咧，先將嗰啲杯子掹咗出嚟，摘埋佢，然之後攞去燒咗佢，然之後咧將啲麥子收翻入我嘅倉裏邊。耶穌後來自己解釋翻個比喻就係咁講，佢話個田咪就係呢個世界咯。那些好的種子，那些麥子就是那些屬於天國的人，而那些杯子就是屬於撒旦，屬於那惡者的人。這個比喻的意思就是去到收割的時候，所有邪惡的事，所有不義的人都會一次過被除掉。之但是未到收割之前，我們就要忍受一種的狀態，就是惡人和義人是會混雜在一起，公義和邪惡是會共存在這個世界當中。在一種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要問，到底耶穌給門徒的身份和責任是什麼呢？即是說我們活在一個這樣的世界，我們是不是任由一些壞人來作惡，然後容忍一些不義的事情發生，一直等到主再來？那當然不是啦。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說得很清楚，到底天國子民的身份和責任是什麼。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節，耶穌這樣說，他說你們是世上的光，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建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隱藏的。為什麼無法隱藏？你想像如果有座城建在一個山上，夜晚黑燈火通明，很遠你都會看到個城，是吧？人點了燈不會放在涼氣下面，是會放在燈台上照亮一家人的嘛。好了，弟兄姊妹，我想問你了，點一盞燈是不是可以勝過世界上的黑暗？那當然不可以啦。那何必還要點燈啊？因為有了燈呢，就可以照亮那些在黑暗當中的人。弟兄姊妹，一盞燈當然不可以除滅世界上的黑暗，但是它卻可以吸引那些黑暗的人來到就近光。第五章第十六節就這樣說，耶穌就說，照樣你們的光應當照在人前，讓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的時候，就頌讚你們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你和我所能夠做的，無論是多麼微不足道都好，我們都可以成就一個目的，就是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樹立多一個的路標。這個路標是會指向天父，是會指向光明，指向美善，指向盼望的。即使在這一刻我們沒辦法去除滅世界上的苦難和很多不公義的事情都好，我們仍然可以在黑暗當中成為光明，去引導人步入去光當中。我們可以在一個邪惡的世界成為那些尋找公義的人的路標。那我問你，我們還可不可以說我們自己什麼都做不到呢？我們還可不可以說我們自己不關我們事呢？我們還可不可以翹埋手等主再回來呢？ In fact， 到主再回來的時候，我們又會不會沒面目見祂呢？所以不如我們今早就一起做了這個決定吧，即使看不到結果也好，最低限度我們仍然可以成為一盞燈，在黑暗當中發出光芒。最低限度我們仍然可以做一盞燈，在這個黑暗的世界當中發出光芒。來到這個系列的第五堂的時候，我們終於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我們終於明白了自己的責任之後，下一條問題就是一條積極的問題了。 How？ 可以怎樣做啊？今早我會給兩個很具體的方向給大家，其實都不是我給的，這兩個方向是施洗約翰當日回答群眾的方向來的。 話說咧，當時咧就係好多人慕名嚟到曠野，想聽約翰嚟到講道，因為個個人都以為啦，約翰咧就係舊約所預言嗰個尼賽亞，甚至咧啲人怕蝕底啊，唔好執書啦，係咪都洗咗禮先啦？一時間悔改嗰兩個字咧，就成為咗當代嘅潮語 #悔改就係最多人咧去搜索嘅詞匯。好啦。約翰就對那些出來受他洗的群眾這樣說了，毒蛇所生的，如果你不懂聽的話，他是在罵人的，毒蛇所生的，誰指示你們逃避那將來要來的憤怒呢？應當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喂，受洗不是你拍幅相 po 上 Facebook 就完成了的吧？悔改不是你講就係嘅，悔改是要發自內心，彰顯在你的行為嗰度嘛。你點知道一棵樹到底佢一棵梨樹定係一棵橙樹啊？唔係任你講噶嘛。你想知道佢係咩樹啊？你睇下佢結出咩果子，你咪知佢係咩樹咯。咁你有冇結出悔改嘅果子，與你悔改嘅心相稱呢？仲有喎。你不要心裏面咁樣講，哦，我哋有亞伯拉罕係我哋嘅祖宗，神咧點都會俾面亞伯拉罕，佢唔會毀滅我哋嘅。等我話俾你知啊，神能夠從呢啲石頭當中興起亞伯拉罕嘅後裔啊！而家斧頭已經擺咗喺個樹根上面，如果你再唔結出好果子，就會砍下來丟在火裏咯。嗱，施洗約翰就係咁噶啦，佢係有嗰句講嗰句，佢從來都唔會賣人情噶。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人们又很喜欢听他的，很多人就来问他了，群众就问，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啊？那约翰就说了，如果你有两件衣服，你就应该分给那个没有的，如果你有食物，你都是应该这样做。那税吏呢也都来问他，老师，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啊？约翰就说了，除了你们所规定的以外，不要多收咯。那兵丁又来问他，那我们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啊？约翰就说了，不要恐吓，不要敲诈，要以自己的良享为满足。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首先要留意一件事，就是施洗约翰没有讲到什么。约翰没有叫到人推翻罗马人的政府，打倒希律那些不合法的政权，消灭这个邪恶的税制，我们捉所有出卖我们的同胞，所有的税吏，所有的汉奸，我们现在要清洗这个世界，迎接尼赛亚的降临。约翰完全没有讲这些东西，约翰只是给了两个方向，大家两个方向都是很落地，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向就是由你开始，停止再欺压别人，停止再滥用权力，停止再剥削啲穷人。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运用你有的资源呢，慷慨地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乜嘢是悔改？你点知道一个人有冇悔改啊？唔系靠把口噶嘛，系睇佢个心噶嘛。但系心系一样咁内在，我点知道一个人心里面谂啲咩啫？好容易噶咋，你睇下佢有冇结出悔改的果子，你咪知咯。第一，这个人有没有再剥削啲穷人？第二，他有没有慷慨地将自己有的东西跟别人分享？你就知道他有没有悔改咯。那你问，做晒这一切会不会改变这个世界啊？我现在答你啊，是不会的。巴基斯坦的问题，巴基斯坦你都救不到啦，莫讲话要改变这个世界啦。不过，你卻會在一個黑暗的世界當中成為一盞的明燈，你卻會在一個自私的世界當中成為一個與世界不同的人，你卻會在一個扭曲的世代當中成為一個神形象的反照者。來到第五堂了，我就想教大家怎样将这两个方向落实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你不要再老鼠拉龟，不知道怎样入手。好了，我首先跟你说，怎样可以停止再剥削啲穷人啦？哦，我没有剥削穷人啦。好了，我讲一讲给你听。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的话，可不可以将基督的价值融入了在你消费的模式里面呢？以往我們買東西的準則很簡單，便宜靚正就是這樣了。哦，哪裡有件衣服省得最多，減得最多，穿上身又幾好看的，那我們買了它咯。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歡去 Factory Outlet 那裡買東西，是吧？不過呢，近年呢，我就學識了問多一條問題，便宜 唔等於公義，係咪？咁我就會問啦，其實呢件衫係點樣嚟噶？譬如話，哦，呢件衫生產嘅原材料啊，嗰笪地方啊，即係種棉花嘅呢笪地方係一個點嘅地方咧？佢會點樣用啲水咧？因為棉花要用好多水先種到噶。佢落咗啲咩農藥落去，會有啲咩影響會種植到呢啲棉花嘅咧？好啦。由棉花變成布料咯，咁要加工啦，咁要去漂染啦。咁我哋能唔能夠追溯翻嗰間工廠，究竟佢有冇構成好大嘅環境污染啦？佢用咗幾多嘅能源啦？佢製造咗幾多嘅碳排放啦？好啦，然之後咧就攞到去嗰個牌品牌嗰度要去剪裁咯。咁喺嗰度嗰啲工人有冇收到足夠維持生活嘅工資咧？於是者咧，由原材料一路去到最後嗰件衫咧，中間經過四個主要嘅步驟，而每一個步驟咧都包括能源嘅運用啦、天然資源嘅消耗，特別係講緊水啦、廢物嘅處理啦、氣體嘅排放啦、工人有冇收到足夠生活嘅工資，所謂 living wage。當我哋要追溯翻呢一個過程係咪公義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功課要做嘅喎。嗱，以往呢啲行業咧就真係冇網管嘅，因為消費者從來唔會諗呢啲嘢噶嘛。最緊要就係平靚正就買噶啦，係咪？反正買完之後著得一季，咁你咪抌咗佢咯，或者你捐咗佢出去咯。咁然之後你又可以再買過，係咪？但係咧，近年來咧，消費者嘅意識係提高咗，於是乎咧。就有人做了一個叫做 Fashion Transparent Index 一樣咁樣嘅嘢出嚟，就係咧將所有呢啲大牌子、所有呢啲嘅 fashion brand 啊，照住佢哋對供應鏈嘅透明度咧，做咗一個排行榜出嚟。越高透明度就越好啦，因為咧佢顯示咗呢只牌子咧，哦，原來佢真係緊張佢嘅貨源來自邊一度嘅。佢甚至咧唔介意將佢嘅供應鏈曝光，以至到有一啲嘅監管嘅組織咧，佢可以審核翻成個生產過程。而呢一個時裝供應鏈透明度指數咧，係每年都會出一個嘅。2022年嗰個已經出咗噶啦，你上網你就可以揾到噶啦。咁所以咧，我鼓勵你咧，真係開嚟睇一睇喎。嗱，如果得到50分以上咧，其實都叫做幾好噶啦。得到40分以上咧，都唔錯啦，都可以啦。但係如果真係低過40分，仲要低好多嘅話咧，嗱，點評都好，幾名牌都好，不如我哋真係考慮一下，不如俾多幾年時間佢，到佢真係追翻上去40分嘅時候，我哋先至買啊。嗱，咁我而家咧就喺度唔讀出任何嘅牌子啦。咁我俾個概念你自己咧可以上網去揾嘅。此外啦，要將基督嘅價值融入喺我哋嘅消費模式，係咪？我哋可唔可以唔好濫用咗嗰個免費退貨嘅服務啊？自從 pandemic 以來咧，我哋真係慣咗嘅喺網上面購物啊嘛。咁當然啦，有個好處就係我可以買四樣嘢翻屋企，然之後咧我揀到我自己中意最合心水嗰樣嘢啦。咁其他嗰三樣咧就擺翻入個盒度咯。咁咪貼翻去，擺翻落個盒，攞翻去郵局，咁咪送咗佢去咯。咁當然送咗佢去邊嚇，即係之後見嗰三樣嘢去咗邊度就唔關我哋事啦。之但係你有冇諗過咧？你將一樣10多元嘅東西寄翻去，要中間又要人工啦，又要運費啦，又要處理費啦，根本就冇可能圍到皮，係咪？你只係買咗一件啫。於是乎，最便宜嘅方法係咩啊？抌咗佢咯，擺咗去堆填，去咗燒咗佢咯。你 imagine 啦，如果人人都買四件退三件嘅話，這個世界會多咗幾多垃圾，多咗幾多嘅碳排放啊？咁我又想問下你啦。巴基斯坦嗰啲嘅雨水有幾多係因為我哋呢啲不負責任嘅消費模式所造成噶？我俾各位消費者嘅鼓勵就係將基督嘅價值融入喺你嘅消費模式裏邊，買少啲咁咪退少啲咯，退少啲咁個剝削咪會少啲咯。第二，我想對咧在座嘅投資者説話。點樣可以投資先唔剝削其他人啊？嗱，咁過去咧，教會咧對於投資嘅教導咧，好簡單嘅，即係你唔好投資喺一啲危害人嘅生命、危害人健康嘅生意之上咯。譬如話煙草啦、酒精啦、賭博啦、大麻啦等等啦。但係今日咧，我哋可唔可以進取少少咧？ 我哋可唔可以投資喺一啲對於環境、對於社區、對於公義有正面影響嘅生意上邊咧？即係話有冇啲公司，佢除咗賺錢、佢除咗盈利之外，其實佢都會緊張工人嘅生活嘅，佢都會緊張環境嘅保護嘅，甚至佢會正面地去回饋個社區嘅。以往咧，我哋喺呢方面咧真係冇乜資料嘅，亦都冇乜公司真係會咁樣做啊。但是今天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叫做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其實大家在你投資的時候可以做多少少的研究，其實市面上真的有很多的投資工具可以給大家來到選擇的，所以當你投資的時候不妨又跟你的投資顧問談一談。此外，如果你是一個在溫哥華的投資者的話，而你投資我在多過一個居住單位之上的話，我今天就給你一個良心責任，將基督的價值融入了在你的投資裡面。你知道的，現在息口上升，租金又昂貴，物價又上升，很多人根本就買不起樓，也都租不到地方住。那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不要抌空了你的物業，而是用一個合理的價錢優先租給一些現在供不起樓的人來住呢？第三，怎樣可以停止剝削那些窮人？我想對你們中間那些老闆，對你們中間那些老闆來到說話，很簡單的，其實你都猜到我會說什麼了。錢呢是不需要賺到盡的，人呢是不需要用到盡的，可不可以給你的員工有合理的待遇啊？即使對方現在，他剛剛來到溫哥華，他很需要有份工，其實呢他都不計較你給什麼，出多少糧給他都好啦，你可不可以都給他一個合理的市場薪金給他呢？如果你賺錢，你有利潤的話，當然你會分給股東，但是除了分給股東之外，你可不可以都分紅給你的員工啊？各位老闆，如果你要成為世上的光的話，一定是由你盤生意那裡開始咯。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你現在做的是不是一盤發光的生意呢？此外，老闆還有一樣東西你可以停止剝削的窮人的，就是不要瞞稅。在這裡我不是想為政府說話、OK? 我更加沒有意思去評論政府的政策是怎樣，到底什麼政策好，什麼政策不好，我只是想將一個事實說給你聽、OK?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交給各級政府的稅項呢，最少有五分之三呢是去了以下這三個的地方。第一個地方就是去了醫療保健那裡，在加拿大呢，即使是最窮的人都可以免費得到一些很基本的服務，譬如說看醫生、入醫院、做手術。即使是在社會上最被邊緣化的人，都可以跟你一樣接受相同的醫療服務，多謝你交稅。好了，第二，你所交到的稅是去了福利保障那裡的，即是譬如說、人退了休之後，老人家就可以收到養老金了。低收入的家庭可以得到各種的家庭的津貼，如果你是殘障人士的，你都有額外的支援。當經濟不景的時候，如果有人失業的時候，你就會得到就業保險金 EI， 是吧？換句話來說，最弱勢的社群在這裡可以有限度地得到幫助，多謝你交稅咯。第三，你的稅就是去了教育那裡，包括小學的免費教育、中學的免費教育、對大學的津貼和助學貸款等等，以至那些貧窮的學生都可以自小就得到教育，多謝你交稅。無論你喜歡或者你不喜歡以上這些政策都好，這些的而且確就是加拿大的政策了。你交的稅大部分就去了醫療、教育、福利這三方面咯。如果從一個停止剝削窮人的角度來看，我們其實是否應該誠實地呈報所有的收入，不要瞞稅呢？如果牧者沒有說過，你可以說哦，是嗎？有這樣的事要交稅的嗎？不過現在牧者說了，今天呢那個良心責任呢就在你身上了。好了，那我先說了這麼多，接著呢我就會說施洗約翰提出第二個的方向了， 就是怎樣運用你的資源慷慨地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今早上我會給四個的步驟，你怎樣可以按住聖經裡面所說做一個行公義好憐憫的人。第一步呢，很簡單的，就是留心，就是關心，知道發生什麼事。即是說呢，不要每一次當你見到有些你很不舒服的情況出現的時候，你就立刻走開。即無論是在社交媒體也好，或者你看新聞報道也好，或者你親歷其境，你在現場也好， Don't look away, Don't turn a blind eye。 我知道我們慣了 program 了的反應，就是我做不到什麼的，不關我事的，那他搞成這樣咎由自取的嘛。可不可以給一些心機去跟一跟那個議題，看看真的發生什麼事。以下有些議題呢，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去留心的。第一，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可不可以留心一下這個世界在哪裡打仗，那些難民走了去哪裡，譬如說巴基斯坦的水災的情況是怎樣，原來是全球氣候變化，還有貧富懸殊，生態環境的破壞，我們可不可以都知道一下發生什麼事。那我們是加拿大人，那我們是不是都可以認識一下原住民的生活是怎樣呢？關心一下個醫療體制是怎樣呢？明白一下這裡人口販賣的問題是怎樣出現的呢？那你住在溫哥華嘛，那你可不可以都認識一下這裡濫藥的問題啊？你可不可以都知道精神病患的問題啊？你可不可以都留心一下樓宇炒賣的情況啊？試一下對社會的問題多一些的關心，不要一句不關我事，然後你就轉面了，然後你就轉台了，或者你動一動手指你就滾了它過去。我很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沒有人叫我們去解決所有問題啊。其實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期望，就只是你可不可以在黑暗當中成為一點光，可不可以成為一盞明燈呢？好了，那你就會問，即是怎樣啊？就來到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認識件事的來龍去脈，到底一個關鍵底韻是在哪裡。你知不知道呢，其實阻礙一個人去實踐慷慨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是偏見。當我們不了解、不明白，我們沒有細心去想過那件事的時候，其實很快、很容易就會是憑印象，所有事都憑表面，所有事都是靠我們的直覺去判斷一件事。譬如你就會想，濫藥那些人該死的，最好死多幾個，最好死快一點，不要負荷我們的醫療系統。你有沒有試過這樣想？那些吸毒的人，那些酗酒的人，是他咎由自取咯，誰叫他喝酒啫？流浪漢有沒有家住嗎？現在政府沒有給家住嗎？還要繼續霸佔住我們的公園，有沒有搞錯啊？不如我又試問回你啊，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聽到有人說我最憎基督徒了，所有基督徒都虛偽的，如果你聽到有人有這樣的偏見的時候，你又會怎樣想呢？偏見其實是防止一個人良心出現不安的一個防禦機制來的。我再講多次，偏見是防止一個人良心出現不安的防禦機制來的。但是如果你肯花些時間去明白那個實情，你去聽一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可能你就會多了一個角度，你就會問，為什麼一個人好地地他會濫藥的呢？為什麼他會吸毒的呢？為何他會酗酒的？為何他要流浪啊？為何他甚至要出賣自己的肉體啊？會不會因為對某些人來說，他的人生已經再找不到出路，再沒有其他任何的方法可以減輕他在生活上要承受的痛苦啊？即是為何有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要用藥來到令到自己昏迷啊？因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他擘大眼都好，這個世界都是黑暗的。那請問世界的光去了哪裡？靈魂的燈去了哪裡？偏見，偏見就是防止我們良心不安的一個自我防禦機制來的。唯有當我們深入地去了解，當我們願意謙卑自己來到學習的時候，我們才能夠移除我們心裡面的偏見。 當然我哋冇可能明白曬呢個世界所有嘅議題啦。但係你可唔可以揀一個啊？由你最有感覺嗰個議題開始啊，你可唔可以試下深入地去認識呢一個世界嘅議題同埋一個本地嘅議題咧？你留心下個現象係乜嘢啊？你諗下嗰個成因係點樣樣啊？你聽下正反嘅討論係啲乜嘢啊？你認識下啲人提出過啲乜嘢嘅方案去解決問題啊？咁點解明明有方案去解決，但係都落實唔到咧？你可唔可以？對一個的世界議題，對一個的本地議題，有一些比較深入的認識呢？第三步當然就來到參與了。參與不是因為你要解決所有的問題，參與是因為你成為一點光啊。光雖然不能夠驅走黑暗，但是光卻能夠照亮一些住在黑暗當中的人，吸引他們由黑暗當中走出來，步入光明。你可以怎樣參與？你可以問一下自己的，那時間上我可以投放多少下去呢？金錢上我可以付出多少呢？在體力、在精神上我可以給些什麼出來呢？如果你是一個學生，你是一個職青的話，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人生階段，你開始去參與，因為當你參與的時候，自然就會改變你的人生。如果你是一個退休人士，你身體又健康的話，這段就是你最自由的了，你可以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了。不如我們好好珍惜這一段可以自由地服侍主的時間。如果你說我成家立室，我有妻兒子女的了，好啊，你在金錢上的參與在這個階段就是最有意義的。你可以揀一個議題，你可以揀一個機構，用你賺回來的金錢來祝福別人。最後來到第四步，就是分享。分享你所學到的，分享你的所見所聞，分享你的經歷，分享你所得到的滿足和快樂。你可以成為某一個議題的代言人，你可以喚醒身邊的人對這個議題的關注，你可以謙卑地、有智慧地去幫助別人，去認識怎樣可以不要再剝削窮人，怎樣可以用你的資源去祝福其他人。當然最重要我要提醒你的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忽然間變成一個 fanatic， 即是你周圍去罵人，你周圍去發炮，你這些所有不關注這些事的全部都冷血的，枉你們還叫自己做基督徒，基督現在審判你的。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因為耶穌基督呼召每個人所關注的事都不同的，你不需要代表基督去論斷其他人咯。其實你只需要專心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做一盞好的燈，做一盞明亮的燈，人就自然會靠近你咯，人自然會想知多一點咯，因為沒有一個人不喜歡有光的，是吧？如是者一二三四四步，第一就是關心，第二就是認識，第三就是參與，第四就是跟人分享。 Imagine 如果在這個城市裡面多一間教會的弟兄姊妹，會積極地、會持久地、會謙卑地來到發光的時候，有多少人在這個社區有機會可以從黑暗當中走回出來呢？在這個過程裡面，最大的得益者，你猜猜是誰呢？誰是會得到最大的喜樂？誰在當中會得到最大的滿足？就是你咯。或許你終於就會體會到點解天父會安排你嚟到呢個世界，點解耶穌會帶你嚟到呢個城市，點解你今日翻緊呢間教會，點解你有而家呢一份工作，點解你擁有咁多嘅資源。 And maybe for the first time， 你發現到原來你已經活出一個很有意義、很有目的的人生，在不經不覺之間，你已經成為了一盞明燈，照亮你身邊的人。